海国图志出版以后，魏源对他寄托了极大的希望，因为他以为啊，当时国内的读书人多达300多万人，因此这本书的销量不会太低，人们可以通过这本书探索让国家富强起来的办法。但是这本书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1000册左右，几乎无人问津。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大清的士大夫们认为鸦片战争并非败在技不如人、国力不如人，而是林则徐这样的人被奸臣所害，只要林则徐复出，打败夷人不在话下。同时，海国图志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也令他们不能接受，因此有人甚至主张要将书付之一炬。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墙内开花墙外香，这正好形容了海国图志的命运。这本书在中国国内没有销路，但是在我们的东邻日本却受到了热捧。当时的日本和中国一样，也受到了列强的侵略。1854年的2月，美国将军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，逼迫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。此后，西方列强各国蜂拥而至，国难当头，日本的有识之士苦苦探寻着解救国家的良方。海国图志的出现为日本维新变革人士擦亮了眼睛，他对日本发展的影响在我们后面要一一得到介绍。海国图志第一次传入日本是在1851年，由中国赴日贸易的商船带去了3部海国图志书。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在检查时，他由于发现书中有涉及天主教的违禁文字，所以把它们没收了。1854年，中国2艘商船又带去了15部，这次呢，书被官方征用了7部，在市场上出售了8部。在这之后，日本人干脆在他国内翻印海国图志，一共被印刷了15版，引起了更大规模的阅读热潮，而这部书的价格也一路走高，到1859年已经上涨了2倍多。我们知道，海国图志的主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，这是开封际之先的改革思想，而如何造西洋炮、造西洋船，这些近代军事科技的资料在书中也有大量的汇集。在日本人看来啊，这简直就是天照大神送给他们的礼物。当时日本的思想界对这部书的反应极为热烈，把这部书当作海防宝典。日本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向山曾经拍案感慨说，我和魏源真可谓是海外同志矣。他热心洋学，甚至曾经自铸西洋炮，而这个人他的弟子吉田松阴则更进了一步，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，结合日本实际，他提出了维新和改革的主张。日本的思想界也开始从排斥西方到主张发展与西方的关系。1863年，吉田松阴的弟子伊藤博文前往英国留学，他回国后成为日本近代著名的政治家，曾经4任日本首相。1894年，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就是在伊藤博文任首相期内。历史啊，就是这样发展的，它带有许多偶然的因素，但又是必然的。魏源呢，他扮演了2种角色，他既是黄昏式的猫头鹰，理性地预告了天黑后的凄凉，同时他也是黎明的云雀，清脆地预告了天亮后的雾霭。中国人真的放弃了质疑的探索了吗？